杨玄感是司徒杨素的儿子，他身材魁梧，胡须漂亮，年少时成熟较晚，人们大多认为他愚钝。他父亲常对亲近的人说，这孩子不傻。长大后喜好读书，擅长骑马射箭，因父亲军功官至柱国，和他父亲同列第二品，朝会时并列站立。后来高祖命杨玄感降一等，杨玄感拜谢说，没想到陛下如此宠爱臣，允许在宫廷表达私人敬意。最初被任命为颍州刺史，到任后暗中布置耳目，考察属官的能力，那些有善政或贪污的细微之处他都能知道，常常揭发他们的事情，无人敢欺瞒，官吏百姓敬畏佩服，都称赞他的能力。后转任宋州刺史，因父亲去世离职，一年多后启用为鸿胪卿，继承爵位楚国公，升任礼部尚书。他性格虽然骄横，但爱好重视文学，四海知名之事多投奔其门，自认为世代显贵，在天下有盛名，朝中文武多是父亲的旧部将吏。又见朝纲逐渐混乱，皇帝猜忌日益加深，内心不安，于是与几个弟弟暗中谋划废黜皇帝，立秦王杨浩。等到跟随征讨吐谷浑，回师到大斗拔谷，当时随从官员狼狈，玄感想袭击行宫。他叔父杨慎对玄感说，将士人心尚齐，国家没有裂痕，不可图谋。玄感才停止。当时杨帝号征伐，玄感想树立威名，暗中谋求将领之职。对兵部尚书段文镇说，玄感世代蒙受国恩，恩宠过分，除非在边疆立功，怎能掩盖责任。如果边境有战事警报，希望能直边上阵，稍尽微薄之力。明公掌管军事，敢说心里话。文镇于是对皇帝说了，皇帝称赞他，回头对群臣说，将门必有将，相门必有相，确实不假。于是赏赐物品千段，礼遇更加隆重，颇能参与朝政。杨帝征讨辽东，命杨玄感在黎阳督运。当时百姓苦于劳役，天下思乱，玄感于是与武奔郎将王仲伯、吉郡赞治赵怀义等谋划，想让皇帝军队饥饿，时常拖延，不按时发运。皇帝嫌慢，派使者催促，玄感扬言说，水陆多盗贼，不能先后同时出发。他弟弟武奔郎将玄纵、阴阳郎将万硕都随从到辽东，玄感暗中派人召他们。当时将军来霍率水军从东来江入海，直趋平壤城，军队未出发。玄感无法鼓动众人，于是派家奴假扮使者从东方来，谎称来霍因耽误军期而返回。玄感于是进入黎阳县，关闭城门，大肆搜罗壮丁，用帆布做铠甲，设置官署，都依照开皇年间的旧制，移送文书到邻近各郡，以讨伐来霍为名，命令各郡发兵在粮仓会合，任命东光县尉袁务本为黎州刺史，赵怀义为魏州刺史，河内郡主簿唐一为怀州刺史，有部众将近一万人，将要袭击洛阳。唐一到河内，快马赶到东都告发。越王杨栋、民部尚书樊子盖等非常恐惧，部署军队防备。修武县百姓相继守卫临清关，玄感不能渡河，于是在吉郡南边渡过黄河，跟从叛乱的人像赶集一样多。几天后在上春门驻军，部众达到十余万。樊子盖令河南暂置裴洪策抵抗，洪策战败。禅、洛两地的父老争相送牛酒。玄感在尚书省驻军，每次誓师说，我身为上柱国，家累居万金，至于富贵无所求。现在不顾家破人亡，只为替天下解除倒悬之急，拯救百姓性命罢了。众人都高兴，到营门请求效力的每天有数千人。他给樊子盖写信说，建立忠义途径多样，见机行事并非一律。从前伊尹放逐太甲于同宫，霍光废黜刘贺于昌邑，这些都在您的思虑之内，不能一一陈述。高祖文皇帝承受天命，开创疆域，凭借玄机以其七政，手握金镜以御六龙，无为而教化流行，垂拱而天下太平。当今皇上继承帝位，应该巩固大业，却自绝于天，残害百姓，败坏道德，连年征战，盗贼因此增多，到处修建，名利为此凋敝，荒淫酒色，子女必遭其侵，丹丸鹰犬禽兽皆受其毒，朋党互相煽动， 贿赂公行，接纳奸邪之言，堵塞正直之口，加上运输不息，徭役无期，士卒填满沟壑，白骨遮蔽原野。黄河以北，千里无烟，江淮之间变成茂草。玄感世代受国恩，位居上将。先父一诏说，好子孙为我辅佐，恶子孙为我秉斥，所以上遵先旨，下顺民心，废黜这淫昏之人，另立明哲之君。四海同心，九州响应，士兵效命，如父思仇，百姓相趋，一行于公道。天意人事，明白可知。您独守孤城，是难持久。希望以百姓为念，以社稷为心，不要拘泥小节，自取祸患。谁想到国家一旦至此，执笔流泪，言不尽意。于是进逼都城。刑部尚书魏玄率众数万从关中前来救援东都，率领步骑二万渡过禅，见挑战，玄感假装败退。魏玄追击，伏兵发动，前军全部覆没。数日后，魏玄又和玄感交战，两军刚接触，玄感派人假称官军已捉住玄感了。魏玄军稍有松懈，玄感率数千骑兵乘机攻击，于是大败，魏玄只带八千人逃走。玄感骁勇多力，每次战斗亲自挥舞长矛，身先士卒，大声怒吼，对阵者无不惊恐。